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用你的爱，一个不改变的爱来吸引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再次来领受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纵然会失信，我们纵然会软弱，会失败，但你不能背负你的自己，你仍然是可信的。主，谢谢你，既然在我们身上动了这个善功，你必要成全这功，为着来世荣耀你的自己。主，我们谢谢你，盼望借着今天，借着我们的聚集，你再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也让你从我们心的深处得到你该有的敬拜跟赞美。谢谢主，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从雅各的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这一段的经历，还是我们把它归纳为第四段的经历。那这一段的经历，我们说就好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面的经历。那在这里面，主向这一个跟随他的信徒，或者说主向我们的启示，乃是启示他自己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那这段的经历我们提过，在历代的圣徒里面，他们另外给了一个名词，就叫做魂的黑夜。为什么叫做魂的黑夜呢？因为在16世纪，有一位西班牙圣徒叫做十架约翰。这一位圣徒呢，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魂的黑夜。那十架约翰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一生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他有很深的经历，所以他把他的经历，就是他在黑夜里面的经历，好像被人被神弃绝的那个光景，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魂的黑夜。那这一本书呢，对许多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有很大的冲击跟影响。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有一位被称为20世纪的先知叫陶素，陶素就曾经列出10本就是古典属灵的名著，对他一生影响最深的10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这个魂的黑夜。那这本书呢，对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影响非常的深。那这本书非常不容易读，所以里面有提到很多的那种很深那种被弃绝的光景，但是的确给了很多走这条道路的人有极大属灵的帮助，而且可以说人们公认的，只有经过这种漫长的黑夜，人的向着主的爱才能够被纯净。我们刚开始追求主，我们的爱其实都充满了掺杂，但经过了这个黑夜，魂的黑夜的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向着主的爱才能够被称为纯爱，单纯的爱他，向着他那没有这个经历本身来讲你看我们不管是读约伯也好，我们读甘夫人的传记也好这个经历本身可以说相当的可怕但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神儿子的自由里面。换句话说，你就真的进入了那个真的自由所以历史历代的圣徒公认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达到真正与神的联合那这一段的经历是不可以少的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有的人像甘夫人或者像约伯，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他们向着主的爱被炼净纯爱 那也许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光景，但多少主会带领我们经历过一部分一些，让我们尝到这个经历。但这个经历之后，我们与主的关系又变成不一样啊。就好像我们上次交通约伯的经历啊，约伯在他还没有这些灾难来之前啊，其实他里面已经害怕了啊，因为我们记得在约伯记第三章啊，那边特别提到他二十五节，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惧怕的迎我而来。”事情还没有发生，他里面已经有惧怕有恐惧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虽然他那么爱主，但那个时候他仍然是有一个奴仆的灵，因为奴仆的灵呢，人就害怕啊。但是经过了这些之后啊，我们知道他现在就有了儿子的灵，神儿子的名分。那儿子的灵呢，他不害怕，因为儿子的灵他呼喊阿爸父啊，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所以他现在就能够真正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害怕神给我们的祝福会被拿掉啊，害怕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神还爱我们吗啊。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惧怕啊，所以里面仍然是奴仆的灵啊，奴仆的灵仍旧害怕，但是儿子的灵呢就能够呼喊阿爸父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是一方面是很可怕的经历，但这一方面的经历呢也是很宝贵的经历啊。那在经历的时候，你可以从约伯身上来看，或是从历史历代的圣徒来看，在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啊，常常我们的身体肉身会痛苦，那我们的魂呢会煎熬。但是很奇妙，即使你的肉身会痛苦，你的魂受煎熬，但你的灵呢仍然很有把握。所以如果我们读像约伯记他的第23章啊第10节那边，他特别提到当他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试炼我之后，就神试炼我之后呢，我必如金金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似乎很矛盾啊，在肉身里面他痛苦，在魂里面他煎熬，但是呢他的灵仍然充满了把握啊。这就是这一段的经历啊。所以经过之后啊，约伯就不一样了啊。约伯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啊。所以他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啊，就是我们上次所交通的第5章第2节直到第8节，就讲到这个跟随主的这一位信徒呢，他也遭遇了主在克西马里园的遭遇，他也经历了魂的黑夜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仿佛不但人弃绝他了啊，神也转脸不看他，所以他寻找他的良人，他的良人却不见了啊。所以他不但被人打，也被人夺去披肩，但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的灵仍然有把握，所以他能向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来呼求，如果他们遇见他的良人，告诉他，我因失爱成病。那这个时候，就在五章第八、第九节，五章第九节，这个时候呢，这些耶路撒冷女子就说话了。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所以这些话呢，基本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所问的话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我们晓得，你如果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也有同样的话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但在那个地方呢是主对他说的其实他那时候就外面来看其实他不美丽因为他还有很多还没被炼净 但是主在那个地方他说，在第一章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为什么主这样称赞他呢？因为那时候虽然他里面还有很多掺杂，但是他有一颗渴慕爱主的心。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愿意爱主，虽然我不认识我们的心，主知道他已经尽了他所知道的，他来爱主了，就是这一个渴慕的心在主的眼中极美丽。主乃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他所以主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所以这是主的称赞。但是到了第五章第九节呢，这是耶路撒冷的女子来称赞他。就着他自己来讲，他失败了他顺服非常的迟延，主也好像离他而去，人又打了他，人也夺去他的披肩，把他的羞耻给暴露出来。但是很奇妙，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反而称赞他。这些耶路撒冷女子都是经历不深的，属灵的经历不够深，生命还很浅。但是他们看见这个女子呢，有心造的美丽。他们看得出来他有心造的美丽，因为在他身上看见了谦卑看见了圣洁也看见了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当然这些都不是一天到达的，这乃是他跟主同行长时间同行的结果他经历过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升天所以他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所讲的现在在他的里面存着那种长久温柔的灵这个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一方面在他自己来讲他是极度的失败，但在耶路撒冷的女子中呢，他是极美丽的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美丽的信徒不仅主知道其实人也知道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也讲到他说如果我们为基督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他说其实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一个真正为主受苦的人好像很羞辱，但是很奇妙，基督那个神荣耀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人看得出来，看得出他的美丽所以一个在苦难在试炼中的信徒如果他愿意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忠心的来爱主寻求主他会激励别人来起来寻求主爱主的心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试炼这个苦难的考验对我们是一个很深的考验。如果我们落在一个苦难一个试炼中我们还爱主这对别人是很大的影响，因为人会看见我们的爱主的心是真的，人也看见我们所爱的主是真实的，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人寻找的就是真实你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能够寻到真实呢？就在一个苦难的信徒身上，他们仍然那么单纯爱主，人看见他们爱主的心是真的，人看见他们所爱的那位主是真实的所以这个能够激励人起来来寻求主来爱主。所以这些女子就称赞他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长处？有何强处？你是这样的来嘱咐我们。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同一位主你所认识的主，你所经历的主，到底跟别人所经历的、所认识的主有什么不一样值得你这么样子的来追求？意思就是说，你能把你所认识的主、你所经历的主交通给我们，让我们也认识这一位主的宝贵。所以从第五章的第十节 一直到十六节，基本上就是他的见证，他对主的认识。他用了，可以说用十句话，来形容他的主，全然可爱，十全十美。很多时候我们要来见证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来见证啊，怎么来发表啊。你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特别讲到啊，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常常尊主基督为圣啊。如果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我们就当准备好啊，来用温柔的心、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要准备好，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的见证是很自然的，他不需要准备。我们如果准备，我们也不一定会准备啊。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他的经历，是他的认识，所以很自然的，当人在问的时候，他就发表出来。所以第五章的第四节到十六节，就是他里面对着向着主，对主的认识跟经历，自由很自然的发表出来的。那第五章第十节呢，可以说他整个对主的经历的一个总括，就是一句话就把整个他要发表的就在这句话里面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所以他对主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接着你就看见他用十件事情来发表，所以我说是十全十美嘛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呢就从头开始，他从头讲到脚第一个就讲到他的头，然后接下来是头发，这第二件事情就是头发，第三件事情讲到他的眼睛第四件是讲到他的两腮第五件事讲到他的嘴唇，第六件事讲到他的两只手，第七件讲到他的身体，第八件是讲到他的腿，第九个是讲到他的形状，第十个就讲到他的口，这个口在原文是口味，就是滋味，你尝过以后那个滋味所以从头到脚十件事情他全然可爱真的是十全十美，他讲得真好所以当我们试着要来发表来解释的时候呢，反而很难解释，因为它里面的意思很深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试着来发表一点盼望圣灵能够解释的更多首先他说到我的良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当他讲到是我的良人的时候，这是说出这是他亲身的经历，所以他能够说是我的良人他不是说我们的良人，他说我的良人，所以这是他的亲身的经历换句话说，他不是听来的他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因为我们很多对主的认识是听来的人家介绍主多好我们都听来的，我们自己没经历，我们或者说 读属灵的书籍读来的，但对这个人来讲呢，他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经历之后，他现在能够说我的良人，我的良人怎么样呢？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那什么叫做白呢当然就着我们外观来形容，白而且红，白里透红，这说出这一个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精力但是在圣经里这里的白特别是说到我们的主他圣洁没有瑕疵充满了复活生命的大能，圣洁没有瑕疵充满了复活生命的大能，因为白里透红嘛，白就说他的圣洁无瑕疵无斑点，红就说出了充满了复活生命的大能。那为什么他能够充满复活生命的大能呢？因为红也说出了流血换句话他是 被杀流血神的羔羊，他是那位圣洁为我们被杀流血神的羔羊。所以因着他是这样圣洁无有没有瑕疵，反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使他从死里复活，得到荣耀，充满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他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所以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到，他讲到他自己，他说，我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要被举起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十字架虽然在人来看是羞辱，但是父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现在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所以以弗所书曾经解释了这段的经历。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1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1节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他说，因为父神把他高举嘛超乎万人之上嘛，那怎么超乎万人之上呢？特别讲到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这是超乎万人之上。所以我们的主他用一句话来形容，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所以真愿意我们也能够这样的认识我们的主，不仅仅是头脑的认识，就是说在生命里面我们真实认识他，那个他是那位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那当然超乎万人之上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解释，所以我们就举几个点来解释。第一点就讲到神赐给他的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不但是超乎万人之上，神也赐给他一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腓立比书第九节那边特别提到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所以是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今天为什么能够超乎万人之上因为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不管任何的天使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他超乎万人之上，有一点就是他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讲到他的名说的，那也讲到什么呢？讲到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因为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不管是从前也好、今天也好、以后永永远远也好，神赐给他那个名他的能力乃是那位全能者。不但他有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也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他的能力是超过万有的。那不仅如此他超乎万人之上，乃是因着他的爱，他的爱超过 万人之上。因为我们晓得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如果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是我们的主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你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都没有比这个更大，但是呢，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啊，这个爱啊，没有人可以比啊。所以今天他是被称为哦，他是超乎万人之上，白而且红，超乎万民之上，万人之上。不仅他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不仅他有超过一切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全能者，那个能力超乎万人之上，更是因为他的爱超乎万人之上。人的爱最多只是为朋友舍命，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没有爱比这个更大。但是不仅如此，我们也看见他的，从人来看他的德性，他的自己超乎万人之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那一位，所以就是他的圣洁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比的，就是他的德性，就是他的圣洁来比，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那一位，所以就是德性来讲他是在超乎万人之上，那就是丰富来讲也是超过万人之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从各方面来看他都超乎万人之上，不管就是他的能力，就是他的爱，就是他的圣洁，就是他的丰盛，就是他的名，都超乎万人之上。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细细的讲了十个点，所以我们说十全十美，我们的主是怎么的超乎万人之上。十一节也讲了第一个，就是他的头他的头就像至金的金子所以当讲到头的时候就讲到他的心思讲到他的性情讲到他的生命就这讲他的头好像是至金的金子，就纯金的金子我们知道金是代表神的性情金子代表神的荣耀，所以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就说到了他完全的是出于神他完全的属神他就是神讲到他的头所以他的头是讲到他的荣耀，他的性情，也讲到他的心思那讲到他的心思的时候，就说到他的心思，所有的心思都是出于神所以主常常讲只凭着自己他不能做什么，所以他的一切都是出于父神的但另外一方面讲到呢，他有神的生命，他有神的荣耀他就是神换句话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居住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第一个讲到的就是他的头讲到他的心思，讲到他的性情，讲到他的荣耀像金子金子就是神的荣耀，神的性情的发表所以他不仅仅是说他就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而且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为人子，但他以父的事为念，他只凭着自己，他不能做什么就算他凭着自己能做，他也不会错但是他一切的都是在发表神的自己他不凭着自己能做什么所以这里特别讲了他的头讲了他的性情， 讲到他的荣耀，他的心思就是像至金的金子，纯金。我们知道金子来代表神的荣耀，神的性情说的，他就是神，他有神的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但虽然为人子，他仍然一切以父的事为念，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做什么也不会错，但他一切的源头还是在神那里。所以这人讲到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一样，所以这是第一点，讲到他的头，讲到他的性情，讲到他的荣耀，他的心思完全是属乎神，完全是出于神，事实上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看见的。那第二点就讲到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我们知道乌鸦是代表纯黑的，黑乌鸦。那头发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头发是代表我们的能力。你记得参孙这个大力士人特别告诉他，你不，因为他是个拿细耳人，拿细他是终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能剪头发的，所以 他能够成为一个大力士，那是因为他的头发，所以头发代表能力说的，所以在这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换句话说他的能力里面是永不衰残的能力，他有永久的能力，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所以他是黑如乌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的主第一点他的本性就是他的头是金的，那他的能力呢是黑的，就代表就是说永不衰残。因为你如果读圣经特别是何西阿书讲到头发变成斑白了，就代表人的 衰败了，所以这里的头发像乌鸦这样黑如乌鸦，厚密累垂，就说到他的永久的能力不改变的。那圣经上也提到白发，白发是讲的什么呢？白发来是老人的荣耀，一个年纪大的时候他有了精力，头发变白了，所以这叫做他的荣耀，他的白发是他的荣耀。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是 白头发，全白的，没有斑白，全白的，就说到了他是亘古长存者，他永不衰败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就讲到他永久的能力，永久的能力，永远不会衰败。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就讲到他的头像金子，完全出于神的，神性，他的本性就是金子，直到他的能力呢就是黑的，永久的能力，永不衰残。所以这是第二点我来形容。所以当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讲起他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这完全是他的经历，他对主的认识。好，第三点就讲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就特别讲他的眼睛，眼睛就说出了他的眼光，他的眼神，好像溪水旁，溪水旁就讲到那个水很活泼，不是静水，溪水旁水是在流动的，就说出了他眼神，他的眼光呢充满生命的活力，能够滋润人，所以他的眼光可以滋润人，充满了生命活力，因为是在溪水旁嘛， 然后呢像鸽子眼，我们知道鸽子眼是单一的眼睛，非常的专注，所以我们的主的眼光，他的眼神充满了生命，充满活力，他能够滋润我们，他向着我们，向着神都是专一的，用来洗净，就是代表着洗干净的。所以眼睛如果洗干净，就黑白分明，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一个眼睛的美丽就是黑白分明。而且安得合适，换句话说呢，他的眼睛他的眼光呢有见识，能够发挥他完全的功能，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形容我们的主，他的眼睛从头到头发现到了眼睛了，讲到他的眼光，讲到他的见识。那眼睛在启示录里面第五章第六节，我们读过启示录就知道，讲到我们的主，讲到他的羔羊他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为什么讲我们的主他是羔羊，就是这个羔羊，神的羔羊这么温驯这么顺服的羔羊，但他有七眼七角，角就代表着能力，所以他虽然是向着神这样顺服这样谦卑这样柔和，但是却有七个角，意思就是说呢他有完全的能力还有七眼，为什么讲七眼呢？他有完全的智慧，就眼睛说到他的智慧他有全备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他能够成就，因为他有七角能力，他有完全的能力完全的智慧。所以启示录形容我们的主在宝座前好像刚刚被杀的羔羊，有七角七眼，换句话他有全备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有能力来成就所以这是讲到他的眼睛充满了全备的智慧所以他能够引导我们，他能明白神的旨意，他能引导，能够看顾，能够扶持，也能够分辨这是眼睛所以你看见一开始讲到我们主他的头，就是他的性情，他的荣耀是至金的金子，完全属神，是出于神的然后讲到他的能力是永久的能力，不衰残，然后现在讲到他的智慧，讲到他的眼光，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能引导我们，他能看顾我们，能扶持我们，能分辨一切。好，那我们曾经讲过在诗篇第三十二篇第八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我们特别提到那边有一句话我们曾经讲过好几次了，他说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神说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那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用我的眼睛引导，神要用他的眼睛引导我们，所以他的眼睛一方面讲到他的智慧，他能明白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他的眼睛呢也能够引导我们所以讲到他的眼睛能够安得合适用来洗净，黑白分明，看得清楚所以他能够引导我们，用他的眼睛来引导我们而且他不仅仅是专注的看着我们，他也能够看顾我们所以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十八节也说到一句话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的那里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眼目怎么样呢？看顾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你看这个眼睛多美他不但有神全备的智慧，他又用他的眼睛来引导我们，他也看顾那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 那还有一句话我想我们也很熟悉的啊，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啊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眼睛啊，他能够帮助，能够扶持我们。所以这是他的眼睛，那他的眼睛也能够分辨啊。我想我们都记得啊，希伯来书4:13那边特别提到，原来万物在他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这是我们主的眼睛，他的眼在溪水旁像鸽子眼，你看洗得非常干净，而且安得合适。所以这就讲到他有全备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成就神的心意，不仅就是向着我们，他能够引导我们，他能看顾我们，他能扶持我们，因为万物在来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这是他的美啊。所以你看这讲到我们的主啊，他的头，他的头发啊，他的眼光，所以这是一个认识主，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所发表的。好，接下来就讲到了5:13啊，讲到他的两腮啊，两腮就是你知道人的两腮为什么要插腮红啊？因为两腮就显出一个人美不美的地方啊，所以他的两腮就是他的美丽。那他的美丽到底显在什么，就如何到底他的两腮有多美丽，所以我们来看到底美丽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啊，雅各后面啊，以赛亚书53，所以他的美丽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的美丽不一样，他的美丽非常特别的啊，以赛亚书50:6，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就两腮啊，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不掩面。所以你看，主的美丽在什么地方？乃是在他的谦卑下面。如果一个人，真正不管他多美，只要他一骄傲，他就堕落了。你记得啊，天使长堕落成魔鬼就是这个原因。他开始欣赏他的美丽了，他实在很美啊，他是早晨之星，光明之子，这是非常美的。但什么时候他开始欣赏他的美丽，骄傲起来了，他就堕落了。但我们的主是真正那一位美丽的，可是他却这么的谦卑。他为着我们啊，被人家打，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他没有错，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他人打他的背，他说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交给父。7，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知羞愧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把自己啊完全的交托啊给这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在受苦的时候，他默默无声，所以这是他的美丽，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你看见， 当这个女子在形容她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强处的时候，你看从她的从主的荣耀、主的能力、主的智慧，到主的降卑、主的受苦，然后主怎么样把自己交托啊信实造化的主，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他筛他的两筛的美丽的地方。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他钉十字架的光景。我们看一下马太二十七章，第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三十节，他在十字架上人把他衣服脱了，穿上一个 朱红色的袍子，给他戴上荆棘冠冕拿一个苇子放在他右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接着呢三十节就说吐唾沫在他脸上羞辱他，拿苇子打他的头所以你看这是他的两腮吐唾沫，那吐唾沫在他两腮上面，在他脸上所以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降卑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解释了这一幅图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特别解释了这一段图画，他说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来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这是我们主的美丽这跟我们一般人的认识的美丽不一样我们的美丽常常让我们骄傲，但主的美丽来显在他的谦卑、他的受苦、他的默默无声、他的把自己完全交托给那位信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他的美丽。所以在雅各的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他的两腮的时候，讲到他的美丽的时候，怎么形容呢他说他的两腮如香花旗香花旗就讲到那个种香花的那个苗圃里面有很多的香花，那个苗圃所以这讲到他的美丽所以他的两腮美丽的像什么呢？像那些香花的苗床好多的香花又如什么呢？香草台香草台就很馨香，你可以闻得到香气，满了香气。所以它的美丽它的香气是显在它的卑微、它的温柔、它的默默无声的上面。所以这是它的两腮。所以这个不是用话来形容，这是他的经历他对主的认识，他很自然的发表，讲到他的荣耀他的头、他的性情讲到他的能力，永久的能力不衰残，讲到他的智慧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眷顾我们他扶持我们他能够分辨万事讲到他的美丽是这么的美，这么柔和，这么谦卑这么愿意在受苦的时候无声，默默无声因着他这样受苦，他的降卑很自然的呢，他的口就发表了那个恩言所以第五章十三节接下来就讲到他的第五个点他的嘴唇他的嘴唇像百合花而且滴下莫要汁为什么说他的嘴唇呢因为嘴唇我们讲过就是话语的发表所以我们的话语的发表就是我们的嘴唇所以他的话语的发表他的嘴唇像什么呢？像百合花 百合花就是清新脱俗，非常纯净清洁，而且是神所眷顾的，这是百合花。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提到，讲到他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言语像什么呢？是纯净的言语。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什么银子在藜炉中炼过七次，所以他的话非常的纯净，好像在藜炉中炼过七次一样。所以当主在地上说话的时候，你记得他曾经说过一段话之后，人家都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句话在哪里呢？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也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我想我们不翻了，我就读就好了。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他的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所以你看见人一听到这个话以后，都吸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所以我们的主他的话是纯净的言语，说口所出来的都是恩言，所以人听了都稀奇。但这个恩言是怎么出来的呢？当他这个他的话出来的时候，像百合花，而且呢滴下墨药汁，滴下墨药汁。我们知道墨药汁是苦的，墨药是苦的，墨药代表死的意思。因为当主埋葬的时候，他们特别给他用墨药在他身上所以墨药来是指着苦，指着死说的。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主能够口出这些恩言呢？那是因为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些恩言来享用。主为着他这些恩言，他必须付上代价。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想我们都记得主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当主在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事实上他为了他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两腮因为受苦受死显出来的美丽，显出来的馨香，就发出了这个恩言能够拯救我们能够释放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的主他的美丽他的恩言。所以他讲的从头一直讲到口，讲到五点从头头发眼睛两腮跟他的嘴唇接下来就讲到他的两手，五章十四节讲到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成玉他的两只手手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他的工作，他的作为所以现在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作为，他不仅仅是讲到他的话语的发表，现在讲到他的手的工作，他的作为，好像金管我们知道金子是出于神的金子代表神的，神的，所以他所有的作为，他的工作都是出于神，而且合乎神的心意。那金管呢管子是代表输送的意思，换句话说他所有他的作为都是出于神和神的心意，为的是供应我们，为的是安慰我们。我的金管 但在经管的原文的意思啊，也有非常牢靠的意思啊，所以后面就讲到啊，好像镶嵌着水成鱼，镶嵌就是代表是固定的、不摇动的啊，不会变的啊，所以他的工作啊不会摇动啊，所以他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呢，要存到永远的，所以是很稳固、很稳固的镶嵌着水苍玉。那水苍玉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他那边特别提到我们的主形状好像水苍玉，所以水苍玉是代表我们主的自己。但是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第一章也提到水苍玉，那你讲到水苍玉呢，特别提到就是说主在那里掌权，主在那里支配一切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着水苍玉，就讲到主所有的工作、主所有的作为啊，都是出于神，都是彰显神啊，都是荣耀神，都为着成功神的旨意。坚定不摇动，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这是讲到他的两手，他的作为，都是出于神，彰显神，荣耀神，成功神的旨意，然后永远不会摇动，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不会摇动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他说，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一次献上就是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换句话，他坐下代表他完成了一次救赎，永远救赎，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跟，所以你看非常稳固，他一次做成就永远做成，所以讲到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着水苍玉。那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啊，这一段话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我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这很宝贵的一段话，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常常可以鼓励我们的，这句话是怎么说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因为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常常摇摆，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失败，但这一句话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看自己，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要拯救到底。你看这是何等宝贵，这就好像他的两手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一样，你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你，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一直在替我们祈求。所以约翰福音啊，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他那里特别提到，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的救恩是这么的稳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从主的手里面夺走，所以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这么的稳固。好，五章十四节就讲到第七点，讲到他的身体如同什么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讲到他的身体那这里的身体的翻译不是很好这里的身体在原文的意思其实讲到他的心肠意思就是说他的情感，他里面最深处的感觉所以现在从他的两手呢开始讲到他的心肠，它里面那个最深处的感觉 为什么讲完他的两手就讲到他的身体呢？因为讲到他的作为的时候，讲到他的工作的时候呢，就显出他里面最深处的感觉，好像什么呢？好像雕刻的象牙。你知道象牙雕刻的时候，都非常的精细。换句话说，它里面深处的感觉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腻。你知道我们的感觉常常很粗的，但主的感觉是非常的细腻，像雕刻的象牙。那讲到象牙，我们知道你从哪里得到象牙呢？你要把 象打死了，所以这代表舍己的爱，受苦的爱。这讲到他付上生命的代价，因着他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受苦，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他里面那个深处的感觉才能那么细腻。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拯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自己曾经经历过，他曾经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里面的感觉，他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你知道如果你自己没受过苦，你不能够懂得人家的苦，你没有受过试探，你不知道受试探的感觉。但我们的主不但受苦，他也为我们受试探，到了一个地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所以讲到他向着我们的那个深处的情感是这么的细致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记得在诗篇139篇，诗篇139篇17节里面特别讲到他向我们里面那深处的感觉是怎么样呢？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他向着我们深处的感觉不但宝贵，而且是这么的多，比海沙还多。你看海沙你数不完的。换句话，他向着我们是这么的细腻，我们没有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何况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受苦，主不知道吗？我们所想到的主都是主一定想到，我们没有想到的他都想到。因为他向着我们的意念不但宝贵，他向我们的意念呢比海沙还多。你能够数算海沙，你才能数算他向着我们的意念所以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细致而且怎么讲呢？周围镶嵌着蓝宝石所以这么的稳固。蓝宝石是什么呢？不但讲到它的宝贵，而且讲到属天，因为蓝宝石是属天的颜色所以圣经上讲到，当我们主快要钉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讲到？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是一个到底的爱，这是一个受苦的爱，这是一个舍己的爱。不但爱，而且属天，永远不改变，而且是这么的细致所以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六节有一句话我们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因为我们今天讲不完那十全十美所以我们今天只结束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六节的一段话就好他那里怎么讲呢？他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主刻在他的手掌上，他来纪念我们。所以这个女子在发表她向着主的经历主的爱的时候，她很自然的就发表了这七点还有三点我想我们下次再交通，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但你可以看见她是多么的认识主的爱，这么多么的经历到主的信实所以愿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也能够这么认识主这样的经历主我们就能够宝贵他 愿主怜悯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当我们读你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被激励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经历是何等的缺乏啊！主，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更多的认识你。主，我们知道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的认识，都需要付上代价啊，都要被倒空，好让你自己来更多的充满。圣愿你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度过，让我们真是说被倒空的都是我们的自己，所留下的乃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性情，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纪念我们向你从深处发出来的感谢，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